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阿子。
耶、yeah, ，我们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因为我们在上海嘛，那个子也在，我们就很开心的立刻拉了一个局。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话题是非绩效人生，这个题是从我们开年那一期很丧的聊天里面来的。吴师傅在其中讲到说，想追求一种不要求自己产出绩效的状态，刚好呢本人也是从生病里面恢复过来，有了些新的感受吧，所以今天就来展开聊聊。
本期节目由殿堂级美妆品牌 CPB 肌肤之钥钻光日夜霜和小宇宙联合美理想编辑部共同呈现，倍效抗老，日夜年轻。 CPB 肌肤之钥邀你共同开启新年钻光时刻。
OK、要不然先邀请各位把自己的这个绩效化程度有多深给打个分。本人也是先来开启，我打分打8分。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自评和互评，就是先自己打分之后互评这个分是否客观。
OK，
我给哎不对，是
就是你觉得他这个八分是不是客观、
哦、我觉得是，就是再涨个0.5也可以。
对，我也觉得 maybe 可以再高一点，8.5到9，
我觉得9差不多了。是，
举个例子，这个人在肺炎的时候会觉得什么不能游泳了，不能运动了，感觉自己很没有效率，我说震撼。
他在肺炎的时候要去上班，我是无意中聊天的时候听到那个来说，他的家庭群到现在的群名叫做 GPA4.0， 我大为震撼。我想说家庭群内，而且你现在已经毕业至少10年了吧，不应该家和万事兴之类的吗？
我晚点就改成家和万事兴吧。我晚点改成月薪30000可以吗？
这也是很绩效化啊。
是，而且我印象中那个兰他在什么发烧的时候工作也已经好几次了，我就觉得震撼。
震撼，怎么会这样啊？
我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下意识就是2分，但是后来想想可能有点太低。我还去跟 GPT 聊，他说你的那个绩效程度属于中等偏低，但是2分有点太低，还是4到5分比较合适。
GPT 来评评理了。
对于是就是4到5分这样子。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做一个坐班的工作，那就不可能是2分，对吧？
对，稳定上班就不太可能是2分了。
还好，就是应该是我们这里面，我感觉是对自己比较好，比较少自己对自己进行压迫的人，
嗯，
是好事来的。
好事，
因为感觉今儿和我差不多，所以我认可这个分数。
太好了，就是子来了之后就是另一个批人来了。
对，
让这边终于有了一个
两两的。
对对，就平衡了。
没错、
你觉得呢？
我觉得首先刚才讲应该每个坐班上班的人都会有一个基础3分以上，所以我觉得 GPT 给出那个判断还是蛮合适的，就一个规律坐班的人本来就已经在一个绩效的系统里面，所以就不可能太低那个分，所以我觉得 OK 没错。嗯，吴师傅打个分吧。
我的分可能是7分，因为我应该没有到那个蓝的程度。
怎么回事儿？
我本来觉得我可能有8，但是因为那个蓝给了他自己8，我觉得那我没有8。
你举例。
首先我这个人，我对我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什么要求，我也从来没有臆想过 GPA4.0 这种事情。我一般会觉得生病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的假期，就不会再努力了。虽然我的朋友在得知了我的类似于工作状态以及工作之余给自己安排的事情的密度之后会管我叫铁牛姐，但是我觉得他只是看起来东西很多，我个人感受还行，我没有奴役自己，但是我不完全否认我有的时候是在奴役自己了，所以大概是7分的这么一个程度。
嗯，我认同吴师傅会比蓝低一点，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上，吴师傅做这些事情他很愉快，他的情绪没有像蓝一样是在抗拒，就是一边被奴役一边抗拒奴役的那种挣扎。吴师傅是属于有时候你觉得他活得特别像一个机器，但是他很享受这种把时间表排满然后统筹一切的这个过程，因为他很享受，所以他本身的值就会低一些。
我也觉得差不多吧，这个分就是吴师傅比较自得其乐。
好吧，
好的，
我就是差不多啊，刚刚说了跟今儿一样，4或者5，有点太擅长放过自己了。我常常在反思，我是不是对自己太好了？
结果是什么？
蓝肺炎的时候， 他说他想去上班，我说你知道吗，我上大学的时候肺炎了，我就决定 gap 一年先不搞留学申请了，我太累了。所以我就给兰分享了这个故事。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的确你对自己挺好的、
就是、对，我这两年就常常会跟自己说别对自己那么好。人生不能一点苦都不吃呀。
但是我好像完全不会跟自己说这种话呀，我反而会觉得我这两年对自己有点苛刻了，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再回到我之前那种更自得其乐的状态。
那就你四分我五分。
OK OK。
不是，等一下，我要申请一次那个辩解机会。就我觉得大家听到得了肺炎还想上班会觉得很荒谬嘛，但是我必须要说，当时我确实是有点没有掌握自己的情况，我不知道自己这么严重，因为我得了那个肺炎的时候我没有发烧，表征上我的最大的病症就是我不断的咳嗽，我还是行动自如的，所以我才会想还能不能上这个班。但是当年那个子的肺炎应该是比我更严重一点。
我想补充一点，那个兰的妈妈在得知她肺炎之后给她转发的是肺炎恢复期内不能运动。你就想想你在你妈妈那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她其实在我得甲流的时候就已经给我转发了那个，我还是有听大家的劝，也听医嘱嘛。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我感觉他也接过很多这种牛马的单子，也是得了肺炎，他也知道很多人是没有办法随便请假的，所以那个医生当时他没有强烈要求我请假，但是医生大概就是说你这个不能累着。那么后来也是慢慢的意识到肺炎的严重性，所以就乖乖的有一整周每天都去输液，没有再强行要上班了。然后我在输液的时候我还悟到了一个事儿，我其实输那个液输的还挺快的，甚至比我单程的通勤要短。
你拿通勤跟输液的时间做对比。
那个兰的确在肺炎之后有了一个新的时间计量单位，就是输一瓶液的时间、
嗯、真的之后我还是认真听劝，很好的完成了整个疗程，药什么也没有落下。所以在此告诫大家，生病了一定要请假，不要不请假啊！我也是为我当时产生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感到非常之羞愧，所以可以把我那0.5分降下来吗？
No, no, no.
看你后续表现。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嘛，其实也挺好奇你们人生中停下来的次数会多吗？或者说你们最近一次比较大范围的停下来发生了什么？
刚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是在想说，这个停下来是指自己在哪里停下来，是指在主流道路上停下来？
我觉得都可以。嗯，
对，在忙碌的工作日程当中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下。我觉得我没有真正踏入主流道路，严格说来、嗯，因为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它也不算是一个特别主流意义上绩效化或者说比较符合世俗标准那种类型的工作、
嗯、
好像就是因为没有太走在一个特别主流的道路上，所以有一些压力也就避免了。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到了人到30会面对的几个比较大的议题，不管是结婚还是买房还是什么的，他现在就是还不太在我的身上存在。然后之前我有一个朋友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很难想象你怀孕的样子，然后我就大惊失色。
你为什么要想象？
我说我还是一个小孩。我就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但如果说是在工作当中停一停歇一歇，我其实是从去年夏天开始，我觉得可能就进入了一个心态上的停一停歇一歇。不是说我不工作不产出，而是说原来可能有一段时间比较焦虑，焦虑的时候你那个大脑就会不停动嘛。可是反正就去年夏天，就像我之前分享过的，我决定耐下心来一步一步走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过程对我来说就算是停一停。原本我是一个没有很绩效化的人，但因为人在工作，你随着工作年限的上升，你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你就是会被那一套标准影响到，跟着也会急起来焦躁起来。但去年夏天我决定还是按照自己的步骤来走，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就是停一停，
把焦虑也停一停。
对，
关于我生病这个事儿，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具体一点的瞬间可以分享吧。因为我去医院确诊肺炎是一个周一，我当天想的还特别美，我就想着我早上挂了一个很早的号，那么看完开点药美美上班。但是在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发现了不对劲，
就给我开了拍胸片，因为他听了我咳嗽觉得非常不好，弄了一整天之后我就发现，哎呀，下午没办法上班，然后中午搞完一大轮之后还要去复查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确诊了是肺炎，然后医生就说今天开始就立刻开始输液了，所以我下午就直接输液去了，反正一整天在医院可能待了快7个小时，还背了一堆的药。其实那天人稍微有点狼狈吧，但是我也觉得我自己大概把这个事儿都扛下来了。OK， 输完液我到家放下所有东西，我在洗澡嘛，去洗澡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说，原来我的身体只需要我当个废物就行，就是他想我好起来，他只是希望我当个废物，不要去上班，不要去运动，吃点好的，什么对自己身体好你就吃什么。我真的是自己想到这的时候，我突然在淋浴间爆哭，
好惨。
就是我在那之前，我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情绪，我只是会稍微觉得有点烦。哎呀，这个病从甲流恢复了之后，居然还有这个咳嗽没好，我也知道我之后该干嘛，就是该好好的养病输液，那个处理肺炎这个事儿。但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在淋浴间整个空间就是比较放松和松弛的，我莫名的想到了这一点之后，我就自己在那儿爆哭，边洗澡边爆哭，洗完之后还哭了一会儿，边哭边给自己煮粥，就大概是这种，想跟自己说真的求你不要再乱动了，静养就静养吧。嗯，因为没生病之前自己对自己有很多要求。那天他们跟我说，他说看理想都没有全勤奖，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天天去上班？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有时候对这种什么秩序啊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执念，包括在运动方面对自己也有很多期待，比如说之前就讲过了，我很希望在25年的时候完成一个游泳的目标，没完成，本来每个月都会运动大概10次以上，那么上个月就是 zero times。所以我就是在洗澡那一瞬间，我感觉是那时候是身体的那个我就是出来跟我自己说，我其实只是希望你当一个废物，你就躺着，你就在床上看电视剧，吃点好的。所以我也有了一些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啊，对于这个绩效化人生进行了一个深刻的反思。
你有什么哲学思考结果吗？
哲学思考结果也是在于我边输液的时候也边跟 AI 进行了对话。
你输液的时候也没有闲着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该干嘛、
okay.
我本来打算看书的，但我发现我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
嗯、
我的哲学思考就是在于我自己反正是一个很紧绷的人。我觉得 AI 提出的那个说法挺好，他说我把我自己人生看成一个纯直线的东西，但是有没有可能人生它不是一条直线，你不需要一直按照效率那样往前走，你是可以发散着走的。他也说我就是完全把自己的身体工具化了，他说我把我的身体看作我的这个什么生产的一个效率工具之一，其实我的身体应该是我的一部分，我维护它和对它好这个东西是不应该把它当成工具来用。比如说你有一个珍贵的吉他，但是有一天它的弦坏了，你会怪它效率低了吗？或者是你会怪它没有办法弹出美妙的音色吗？不会，你会好好的修理它，好好的保护它，就是应该对自己好一些。嗯，
你刚刚说身体告诉你当个废物就行，但是你举的那些例子包括该休息休息，不用那么高频率的运动等等等等，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节奏，可能是放在原本的一个对自己高要求的状态里，这个状态是废物的，但如果跳出那个高标准的要求，这就是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就我们都应该过这样的生活，而不是说过这样的生活就以为自己是不 OK 的，是不对的，是对不起自己，它其实就是我们原本应该过的生活呀。
对，我对非效率人生也思考了一些，我是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对自己挺好的，比如我是那种有点小病小不舒服就会马上去医院看，以及我会很认真的安排自己，尤其是从饮食从营养学角度上吃尽量好的东西，再比如我会尽量科学的安排去运动，比如我运动完了会感到浑身疼，我感到浑身疼的时候我会自我感觉很不错，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身体好，就是我对我的身体经常会有一种你妈觉得你冷我是为你好的这种感觉，我会追求一种客观上的好，而不是我现在感受上的好，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我自己好，对我自己负责，但这并不代表 我那个时刻是足够舒服足够开心的。我对自己就这些都做到了之后也不代表我真的对自己很好，
就是你还是想要更尊重自己的感受一点点。嗯，因为在各种健康的标准里面做什么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肯定是最健康的，但是你想在这个基础上还是更看一下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有一天你不想吃沙拉，但是不可能，你很爱吃沙拉。
嗯，就听起来是特别长期主义的一个人。
对，是，但是长期主义很有可能是一种幻觉。
对、
嗯、
但是我就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刚刚吴师傅他评价我的绩效的分数觉得我的自评标准其实是比较合理的，然后你说的理由是因为我对自己很好、
嗯、
我原来没有去想说我对我自己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但你说这个我发现是有一些微妙的不一样，就是我会按照自己的心情来，可能客观上我这么做它不是对我好的，但我只要心里舒适它就是对我好的，就我会从这个标准去想。但是这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有的时候你太按照自己的心意和自己的心情去走的话，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地方都能让你如心所愿，你可能本来是随便活着的没有什么形状的，但你走的一些地方它是有形状的，就会产生对撞，这个过程就会很痛苦，因为它跟你原本的那个设置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我也反思意识到我对我自己的效率要求尽管不是那种比如我一定要得第一，我一定要成为公司销冠，类似于这些都没有想过，但是我对自己我的时间出不出活，我有没有在干正事儿？当然这个正事儿，我对正事儿有很多不一样的理解，但是我是对这方面很有执念的。我是希望我的时间被好好的利用，我甚至没有过一些 gap， 这是客观上来说。我以前是很难接受比如一天或者几天时间就躺在家里什么事都没干，我还是希望我回忆起这段时间我能意识到我做了一些什么，我对这方面是有执念的，这的确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效率压迫。
嗯，我听完蓝和吴师傅的感觉就是哦，原来只有我一个人享受无所事事。
我也享受无所事事。
他们对做事情的标准也太高了。兰说他当废物一周就是生病养病，那他根本也没有。就那中间我们有录一期咱们女的，当时我和猫爷在讲的时候说要不要叫兰，我其实我内心想的是天哪，他在肺炎，他应该会说我要休息吧，结果他说他可以。兰的回复是我最近刚好在家没有什么事情。我说啊，养病不是重要的事吗？在那个期间猫爷就有说和那个 GPT 去对话，然后兰说那我要在输液的时候对话。我说啊，为什么在输液的时候要干这么消耗能量的事情？他说嗯，这个事情是消耗能量，这不就是无聊的时候干的吗？我说啊，是这样吗？我输液的时候我就会什么都不干啊，或者就是漫无目的的做一些事情，我不会专门去和 GPT 老师聊天探索我的内心。
我可能会看一天网文。
对啊，
那我觉得这是一样，你看网文也是需要耗这个那个眼睛
和脑。我觉得不一样，看网文是不用你自己投入任何的。
我觉得它是一个你那个时候的状态的问题，因为你在输液的时候很明显就是一个你需要休息的状态，你休息的状态就要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而与 ChatGPT 深聊是在聊不开心的事儿。比如说我是会在我难受的时候我跟他聊天，前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那个你让他给你生成一张你是怎么对他的，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指令，然后他生成一个图，他给我生成的图是就是我总是不高兴，我们俩坐在同一个桌子上，然后我拖着脸颊撇着嘴我不高兴，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很可爱的小人在那儿端着一杯热茶笑着看着我。而你在休息的时候就应该做让自己开心的事，而不是让自己进入深沉状态反思自身的事情。
而且我会觉得探索内心本身是一件正事儿，输液也是一件正事儿，
对，
两件正事儿是不能在一起做的。
不是，我再辩解一下，因为我之前在猫爷推荐这个跟 AI 进行什么苏格拉底质问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 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我之前没有跟 AI 深聊过，我只是觉得哦，这个挺好，挺新鲜，那我试一下吧。但我没有 like 全程输液一个多两个小时，我都跟 AI， 我傻吗？我也会困的呀。我只是还有力气的时候，我会跟他聊两句，发现他问太深了，我脑子转不动了，我就关掉他了。我只是这样。
但是你还是有在输液的时候试图
探索自我，
运用对对一部分算力来做这件事
啊、哦，也是也是。说白了，有一部分原因还是不希望输液。的这个时间被打引号的浪费，
对，
还是想干点啥。
是你说浪费这件事情，我还意识到我因为有的时候难以克制自己对自己的压迫，或者自己对自己追求效率这件事情，我总是在祈求大自然的馈赠让我停下来，
让你小病一下这样子吗？
不是，比如我之前应该是在熊野古道徒步的时候，中间有一段徒着徒着，就是那个路还很陡啊，突然有工作消息进来，我就无法克制的掏出手机开始回消息。我当时是觉得挺烦的，但我烦的是熊野古道网太好了，能让我期待的是那里没
网，
这样我就能沉浸式徒步。
我真的觉得吴师傅就像那个机器人总动员里扫地的那个小机器人，他看到所有脏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停止，他就是开始勤勤恳恳的沿着那个轨迹擦所有歪理路过的地方，
但同时还是觉得很烦。
程序设定在哪里？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的是，因为上天他没网，让我再也无法工作了，
就要有一个正当性。
对对对，这样我就可以非常心安理得的停下来。我总是在期待这种力量，比如我真的生病了，我不肿了，我得停下来，或者在飞机上真的没网了，我可以停下来，类似于这种。
推荐吴师傅下一个旅游行程搞游轮，
不要花钱买网，
可以买网，
别花钱买网。
我可是在飞机上也买过网，在那里工作的人。
Oh,
好好好
，Oh my god！
我觉得咱这个效率老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总是在寻找一个绝对的理由让自己停下来，但其实有很多非效率老外，他们。就会一点小事儿就觉得该停下来，所以我们非常应该学习那一种心态。不是有那种很火的小红书帖子都在说今天什么我的同事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请了一天假，但这种东西在我们的设置里面会觉得，虽然我也很想这么干，但是我好像还没有那个程序去让我这么干。
我会觉得可能大家都是受害者，虽然聊到现在又有点像是 JP 之别了，因为两个 J 人和两个 P 人痛苦的点是不一样的，但大家都会被这个绩效化人生而困扰。那你们会觉得自己停不下来，因为有外在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它在运行着，整个人被卷在里面，很难有停下来正当性。我不知道那个子是不是，但是我是属于我跟不上那种，你知道自己明明不是这个节奏，也不是这个标准，可是你又得让自己某种程度上去符合这个节奏和符合这个标准，在调整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痛苦。
我这几年离开看理想之后，我在工作当奴隶本身它付出的只是情感其实我的大部分的算力还是在的、就是我其实没有用非常多的脑子或者是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份工作里面。虽然有时候也会想啊，这样不行，这个应该是在你人生搞事业的黄金期，你内心里面是没有说完全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也是会有一些挣扎的，只是我在挣扎中选择放过自己，蓝在挣扎中选择逼自己一把。
前几年很焦虑那段时间，就是觉得自己这样不行，我得让自己更进取一点，更动起来一点，我得更向前进，但是
更像别人一点。
是刚刚那个来说，他的人生之前会以为是一条直线，但是其实不该怎样。我的人生，我之前应该在某一期没理想我聊过，就我希望我是一张白纸，上面可以瞎画，要前进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会忍不住去尝试很多东西，但是尝试那些东西它不一定对于这个绩效化的人生来说是有用的，或者是能被统计能被识别的。比如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你身上要有一个标签，它是一个可被识别的东西，那我之前就很拒绝这些东西，后来又觉得自己得有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挺痛苦的。我其实也在家哭过，但是我那个爆哭不是说我怎么不原谅我自己停下来，而是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本质上都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嘛， 虽然表征和病理不一样，但结果都是一样，都会落在这一句质问上 why， 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后来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你是以自己的肉身去生活的，你没有办法去抵抗很大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只能找一个平衡吧。我目前为止找的平衡就是我只看自己面前的三步路，就只看这三步，多的我不看，多的我一看我就会难受。
讲到这个，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敢停下来，我记得之前看过韩炳哲的那本书《倦怠社会》嘛，其实前几年还蛮火的，但我可能前几年看的时候其实也不太懂，这次要聊这个题我就特地再回去小小的翻了一下。他在里面有讲到一个事儿，他就说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他对比的是福柯的那个规训啊，他说而是一个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他们成为自身的雇主。我就觉得他这句话讲的就是我本人，我有时候也觉得自己蛮像自己的雇主的
老板。
功绩社会经常使用的词是能够，是一个肯定性的词，就是你能够，我能够，它比否定性的应当更有效率，因为应当这个词它保证的是生产程序，但是能够这个词是进一步会提高你的生产水平，因为你能做什么什么，你能做这个那个还有那个。应当其实它保的是一个 minimum， 一个低的，
对，
但是能够它是无限的。
我感觉应当是有点管自己要公摊，就是因为别人做到所以我也得做，能够是管自己要剩余价值。
哎，这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职场里的评价标准是不是 OKR？OKR 它其实就是说我能做到什么什么、
对，的确是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那种。
反正这段时间确实有进行较多的反思，我真的是那种被社会时钟规训的挺厉害的人。嗯，也像这儿讲的嘛，就除了婚育方面我没怎么遵循这个社会时钟，但是在求学工作上我其实都是一条线直进，几乎没有停过。我的人生字典里面就居然没有一页是 gap 的，我也觉得很荒谬呢。
你们真的没 gap 过吗？
我真没有。
这里有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两个没 gap 过的，
两个 gap 过。我前段时间还在想呢，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真的是屁事也没干，当时就是完全不想工作，竟然歇了6-7个月之后找着工作了。我现在想这件事儿，想都不敢想，可能就是一丢丢的时代红利，这是我唯一吃到的。
嗯。我其实也知道我现在完全有空间和能力 gap 一下，因为这么多年嘛也已经有足够的存款支撑我歇好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还是特别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按部就班上班下班的那种节奏里面。生病去医院输液那几天我没事干，但是已经被批判过了。
嗯，
就是我跟那个 GPT 老师聊了一些些，那么在他的发问下我发现我不改 gap 的根源好像是我很难接受一事无成的自己，就是我很难相信什么都不干仅仅是存在着的自己也是有价值的。
意识到这一点我就陷入沉思，我们会深究每一颗星星存在在宇宙里面的意义吗？为什么我不能像挂在天空中的一颗星星那样，也许看起来很渺小，但其实也在散发我的光芒，也许当有人抬头看向天空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一束小小的光感到美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的第一个智慧时刻吧，不要再用绩效定义自己了。
嗯，我也觉得我值得，我应得的，我本来就在发光，这种心态是需要慢慢自己给自己培养的。我们女性还是更习惯性的容易低估自己，或者说对自己的评价很苛刻吧。其实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美好的特质，也已经在时光里面积淀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智慧。其实我很喜欢 CBB 肌肤之钥一直在传达的一个理念，你本身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光，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段旅程都会成为让你更闪耀的能量。我们不必再怀疑自己证明自己了，好好享受吧。
就是需要慢慢的接受和让自己内化这个东西。上次也是开玩笑嘛，说为奴12年。我现在属于那种我知道自己的问题，但是就还是在那个惯性和模式里面，很难一下子有一个质的飞跃，变成像你们那样。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
对，我补充一下，我也是经过反思之后发现， 你们能回想起来什么时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比较高，自己比较爱自己吗？
小学。
我往往是在自己客观意义上感觉自己干的比较好的时候更容易爱自己。
我也是，比如说在我游泳游好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挺好的，我知道自己这样蛮变态的。
这个题是不敢停下来，就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不敢，可能更是不愿不想，因为你是一直在这个绩效系统当中获得正反馈的。像很多人说工作就是他不打我的时候对我挺好的，绩效系统这个本身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它存在，它会给你一些正反馈，然后让你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它就会给你一个继续的动力。不敢脱离它可能不是纯粹的恐惧，而是我们很依赖这个系统给我们的
正
反
馈，
给我们的价值。
并且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四个人里面有零个卷王，因为卷王已经不会出现在这里
这
对，甚至是就是逃逸从这个绩效系统逃逸出来的这部分人里面
也不在这儿，
依然在苛刻的对待自己。
那比如说像你们决定要停下来的时候，你们想的都是啥？就是我此刻我不想继续干点啥，我就停了。
嗯，
没有了
啊啊，就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斗争。不过也是人家
需要什么特态斗争，
我已经感受到了泾渭分明的原始设定的不同。
我刚才不是讲了我因为肺炎决定我 gap 一年再申请，医生跟我说你肺炎了，让我去输液，我就坐在那个输液的椅子上给我妈发消息，妈妈我不想申请了，我得肺炎了，我好累呀、啊中间没有任何说停一年怎么办，就是没有，脑子里面没有这个事情的后果、只有说此时此刻我的身体告诉我要休息、那我就休息。之前从看理想辞职也是说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我无法继续了。我在看理想的最后一篇稿子是那个倪湛葛的那个采访、我记得我写引言的时候一直在群里说，我说我写我一句话都写不出来，我真的就写不下去了。我觉得那就休息，就是既然这个事情做下去会让你痛苦的话就不做，那不做的后果再说，遇到了再说，我们P人是这样的。
是，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决定停一停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嘛，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还是挺痛苦的，我必须要去认识到我之前的张牙舞爪，或者说我各种试图做的努力对我来说是有伤害性的，以及可能没那么适合我。坦白讲说它就不是一条特别适合我的路，那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儿，并且适合自己的路呢？这个过程相当相当的痛苦，因为你得去想，还得去看自己的问题，很多时候你是不愿意去看自己的问题的。我觉得人要真正看自己的问题都很难，一个外界因素的发生，你就会想要立马把所有的事儿都怪在那个外界因素上，你不会想要说把这个外界因素抛开，真正看看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或者是自己要面对什么。我经历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决定当一个手艺人，它会让我真的是没有那么焦躁，并且踏踏实实的在做一些自己认可的东西。
这个让我想起了我人生中唯一一个什么都没干的暑假，它大概是我大二大三的一个暑假，因为我不是每个暑假都会去学习，但是我每个暑假都会给自己安排事儿干，比如出去玩也算，实习啥的也都算。我真的人生中只有那一个暑假啥事儿都没干，因为我当时本来应该准备托福，但是我很不想学，当时的这个厌学水平已经到了掩耳盗铃，就是因为就是在家待着也不出门我把倒计时的 app 给删了之后呢，我也不咋看今天已经到了几号，每天没有学习在干啥呢，在看同人文，就这么看了一个暑假，也没咋出家门。
好快乐。
对，当时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甚至感觉自己像一滩烂泥，有点不成人形。那个时候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也很低，最后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的确也是把自己逼着去学习了。但是我现在回顾发现，那是我唯一一个感觉特别自由特别快乐特别印象深刻完全自己想干啥就干啥的一段假期。
我现在如果要往回刨的话，我不敢停下来也有一种源自自己很深层的不是特别的自信，因为我总觉得以我的这个智力和天赋水平来说，如果我不把自己摁在一个时间表里面去做这个的事儿的话，我就会很差。
但是你为什么会这么有自知之明呢？
因为可能在初中的时候我处在一个竞争比较激烈的那种学校环境里面，我很清晰的看见自己的成绩每次都排在班里面的后几位，我好像慢慢的就有了一种感觉，如果我什么都不做的话，我会处在一个非常末位的马上就要被淘汰的那个地方，所以就导致了我会觉得我自己必须要在一个所谓的框架里面按部就班的完成这个事儿，我才能获得一些比较普通的机会。比如说像真儿，你说你大学一毕业的时候其实你就也没想啥，你就是不太想工作也没想干嘛，你就歇着就玩，但是比较幸运的是你后面也还是顺利的找到了一份工作。像我的心态，我会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什么都不干的话，我之后一定找不到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天赋很差的人，类似于什么笨鸟先飞，就有这种自觉，好像慢慢慢慢就一直延续下来。又因为我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很喜欢想象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我给吴师傅发了个信息，如果他俩小时没回，我有可能会想象说，哎，他是不是有什么事生我的气，他就是会想象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我想象出来的，他不一定会发生。所以比如说我一旦 gap 了，我是不是就什么丧失什么市场竞争力，我就永远找不到工作了，就我会想象这些后果，所以这个导致我非常不敢停下来。
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个从不知天高地厚到知道的这个过程，因为我当时真的就是太小了，放现在我肯定是不敢的，我绝对会非常认真的掂量。
但是现在反响结束之后，我觉得其中最吊诡的部分是我几乎没怎么在优绩主义里面吃过甜头，我成绩也不咋好，我很小已经意识到人和人之间资质的差距靠努力难以弥补，这是甚至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意识到的事情。我也不怎么相信卷，但是我依然从未停止过向自己索求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开始说的呀，你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啊，你享受它本身，你不想要那个结果。
完了，已经升华了这个绩效人生，
就是它可能是更贴合你的本性，就是它跟你的初始设定、
啊、擅长的东西结合的很好。
对，你就是爱做这事儿。
好吧，
这咋办，我确实不太爱做这些事儿，但是我老逼着自己去做。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初始的性格设定，但是这一套主流价值观，这一套绩效的标准，它就是放这儿，因为我们都是应试教育下长大的小孩嘛，但是你的初始设定又是不一样的，那你肯定在面对同一套标准的时候，你就得不断的调整自己。那有的人觉得自己要跑快点，不然会甩下，有的人就是在反反复复。刚吴师傅说他一直都不太相信努力是一件特别有效的事儿嘛，那我曾经真的很相信努力是有效的事儿，是我高中的时候，所以我那段时间过得非常不快乐，因为他跟我的初始设定是完全相悖的，你就被搅在那个地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英语挺好的，但是我高中的时候所有人英语都巨好，我就是考试考倒数的那种，我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英语改上来，我此生可能都没这么努力过。我对我英文成绩真的还挺好的，我高考的时候此生最厉害的一个小成就，我英语是147分，满分150嘛，但是我就是很不快乐，因为它违背了我的本性，就我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为了相信努力能得到一切的这一套逻辑，我付出了很多，也牺牲了很多让自己可以放松的时间，虽然结果我的确是得到了，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还是很痛苦的。
我觉得我就是一直以来蛮擅长压抑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弗洛伊德有没有什么理论来分析我这种症状？
他会把一切都归结为
性压抑，
利比多，荣格吧、哦、他比较那个老少皆宜一点。
荣格会怎么分析我这种状况？这是我很习惯的一种模式，就是压抑自己去完成 ABCD， 然后再进入下一轮压抑的那个。
我有一些民间想法，
嗯，
有可能你在做决定那一刻是有权衡利弊的，因为自己最软弱可欺、嗯、所以选择把镰刀伸向自己。
我天哪，弱者只能挥刀向更弱者，然后更弱者就是自己。
对，
而且我觉得有路径依赖的部分、嗯、因为你习惯了，人会选择一种确定性的痛苦而不会选择未知、
嗯、
逃开这一切对你来说是未知的，但是压抑自己的痛苦是已知的，你就会选择那条确定的道路。
没错，更加多的方面是确定性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虽然这个确定的东西可能是痛苦和压抑，但是我很熟悉它，我知道它长什么样。
突然太悲
伤了，
突然现实强打。
其实停止自我压迫这个事情也是你需要一个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个结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以后你就会习惯性的开始停止自我压迫。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需要机缘，就是你的人生经历了一些事情，或者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就会想要开始处理这件事儿。你现在意识到它的，说明离你开始处理它不远了，但它是有一个时机的。
突然开始搞这种大师说法，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不客气不客气，
再学了再学了。
咱今天如果要给我开一套疗法的话，比如说我后天上班，我就先从迟到开始做起。
你这有点激进。
因为高碑店让我不高兴，所以我要给高碑店点脸色看看。
你准点下班就可以啊，不提早上班。我觉得要不你向吴师傅学习，接纳自己的出场设置。
我先上个厕所行不？
你先上，你让你不要压抑自己的膀胱了。
OK， 回来了回来了朋友们。
我觉得需要治疗的那种绩效化，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比较大的绩效化，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方面。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啊，比如我来月经的时候我在坚持工作了，我没痛经，并且我这几天很出活，我就会觉得自己特别不错。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应该休息的。
我觉得这都跟一些环境制度有关。为什么就没有月经假？如果我从小就是有月经假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月经就该休息，不该工作。
我经历过那种曾经有但被取消的
啊。
而且重点是在我真的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会怎么办呢？我一般还是会在一边痛苦一边工作，工作结束之后产生一种自磨的心态，就觉得我真不容易啊，我在这个时候还在工作，但是并不会在那个时候选择停下工作，很诡异。
但工作会给你们带来成就感吗？如果带来的话那可能还好。
我觉得比起说成就感的东西，我会更担心拖累同事。比如说我在发烧或者是什么肺炎期间还在做的东西，很明显如果它只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话我肯定不会做，但是我之所以还去试图的要去做它，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合作的东西，我需要把我的那一趴交付出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在做一个商业的一个稿子嘛，后面我的写稿搭档也就是布里嘛，他其实承担了更多工作，一直觉得还挺抱歉的，但那个时候我在发烧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我更加放不下的其实就是我不太好意思麻烦我的同事，所以我还是会尽量的把我的那一趴完成掉。
而且好像确实我们的文化就是更鼓励坚强坚毅，就是虽然说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可能你就是这么多年潜移默化，你就是很容易鼓励坚持下来的自己吧。
所以应该现在多多鼓励那种半途而废，或者做一点就说我累了，进行一个矫枉过正。我其实还挺想请教一下你们，比如说你们暂停之后再重启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就是开始找工作啊。
你那个点，那个启动点
就是真的花钱花太多了。
我也是，
不上班太花钱了，
是一些现实冲击导致的重启。
对，我以前就说过，我从看理想离职休息了六个多月吧，就是那六个多月是没有尝到足以让我不喜欢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的。也许我需要更久，可能我需要歇三年我才觉得不行，人还是得做点事儿。但至少那六个月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这个方面的心理的不舒服。我唯一的担心就是一种现实的压力，再不上班这真的很难继续了。
我之前也是，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到我来看理想之前我也歇了六个多月，那个、整个状态就是舒适开心的要死。因为我第一份工作辞职完之后我立马就买了 Switch， 天天打塞尔达，我每天开心的在那个大草原里面奔跑爬雪山走沙漠。但是后来觉得不行，因为你确实不挣钱。
对，
但是你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觉得
愧疚嘛。
对，就是时候了。
对，
你得让自己挣点钱，不能再这样下去。但其实你不工作不产出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时候你是会挺快乐的。
是的，完全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上的 不舒适。
哦，
如果我有一个足够的物质条件说 OK
你
这一辈子可以不用上班，我就会觉得那也太好了吧。
而且其实你休息的时候你对一些东西反而会更有表达欲、我记得我当时休息的时候是有泰剧叫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就那个泰剧还挺火的，然后我看了之后很有表达欲，我还写了影评呢。
那我也没什么表达欲。我休息的时候就是纯休息，我连社交媒体都不想刷，因为你知道在做新媒体的工作，你刷东西本来就是一种工作嘛，所以我那段时间我社交媒体也不想刷，我就是在家会看剧和电影，会看书，会躺着，完全没有任何产出的欲望，什么都不想说。
他不是还潜水来着吗？
对，我去上潜水课了，也去旅游了，大部分的时间真的在家。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是你人离职之后真的不爱旅行。人只有上班的时候才会渴望外面，人不上班就觉得家里也太好了，出去干嘛，在家就足够幸福了。
但是我还是得出去一下，我那个时候是觉得我也有可能是上班后遗症，因为那个时候你是身处一个充满高楼大厦的地方嘛，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渴望，就是我希望看到眼前无阻挡，我想要去一片非常空旷的地方，感受那种一眼望不到头的 feel， 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爽。
我现在真的就在想，如果我完全停下来，那我要去干嘛？
所以我就说你们对无所事事这个事情也太抗拒了吧，无所事事本身很幸福的，
人之常情啊，
啥也不干就是在干嘛呀、就是啥也不干本身就是件事儿啊。
韩秉哲好像也有讲过，深度无聊其实是一种反正很难做到的状态。
我是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你们平常下班回了家之后会做什么呢？就休息的这段时间
很忙啊，有很多事情要干。
对，我先说的话，我
会忙呢，
因为要做饭。
我知道吴师傅他还要搞他的那些库存的囤货需求，整理他的生活。就是因为吴师傅的生活本身要精密运转，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运营，做生活运营，
做生活。对，就的确我经常觉得很忙，比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困了，我想要一回家就躺下，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规划了今天洗衣服。我今天洗衣服，洗上之后晾衣服，晾上之后把之前晾的衣服给整理好，然后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杂活，比如收到的快递我得把它整理一下，看看它行不行，要不行的话就退货，以及一切零碎事儿。最后我发现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已经可能11点半。
每天都是这样吗？
也那不是这样，但是每天都会有事要做的，没有什么很闲的时间，所以我也无法想象，就比如大厂的人可能他10点钟才下班，那他回去如果还要运行完这些事，当然他们可能不运行、那该几点才能睡觉呢？我也不知道我在忙什么，但是每天是有事可以干的。
我现在也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进入一个比现在更高强度的工作的原因，就是在于现在通勤变长了之后，我发现我回家的时间更少了，所拥有的夜晚它更少了，那我能做的事就更少了。比如说我一个正常的一天，我是下班之后回家我就开始做饭，吭哧吭哧，我做的慢嘛，我得做1个小时，其实可能50分钟吧，差不多得做那么久。做完饭你坐下开始吃，吃你就要看电视嘛，那你挑挑挑也会挑10分钟，然后你就边吃边看，可能看个起码半小时吧，1个半小时就过去了。我还要做心理准备去洗碗，心理准备可能会拖个20分钟。OK， 终于把自己哄好了，然后去洗澡，终于吹完头、刷完牙、抹完脸，躺在床上可以正式的、完全的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就已经11点多了，而且有时候真的快逼近12点，就发现没时间，就真的是没时间。
对，并且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是，我为了节省时间已经在公司吃完了晚饭，在公司吃了简单的酸奶拌麦片，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每天花太多时间在做饭上，我讨厌川流不息的做饭，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每天不应该做那么多饭，所以有一些饭可以在营养学保证的情况下进行精简。
我都没有营养学这趴呢，
这就是很忙，有很多事要干。
我的营养学保障是点老乡鸡。
你点评一下你怎么看待这一切。
我突然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前面聊的那些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可能我们每天下班之后回家做的事儿不太一样、安排也不太一样。我听完之后我也比较震撼，因为我现在通勤时间也很长嘛，但是我回家之后我会干什么，我会先洗漱，我会先把自己洗干净，之后呢就是因为我晚上不太常做饭，我可能就点外卖，而且这个外卖应该是我在路上，我就想好自己吃什么，等我把自己收拾好之后饭也到了，我就开始吃饭看电视。然后看完电视之后，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是我会在沙发上躺着然后看手机，与此同时电视里放着我喜欢的，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也好，在那儿放着，但是我人是躺在沙发上，我有一个固定的靠枕和沙发位，躺着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九点以前我要躺在那个沙发上，
九点以前就能躺
躺下。我也想
如何做到，
因为他不做饭，
因为现在有了那个躺椅嘛，有的时候还会拨冗半个小时在躺椅上看一会儿书。
我在听今儿说的时候在疯狂点头，因为我也是每天晚上有大段的时间是空白的，无所事事的待着。我现在因为冬天，我之前是每天早晨洗澡，然后冬天又在南方，我就要晚上洗澡把整个身体热起来，我会洗大概40分钟以上。
不会把自己蒸熟吗？
不会
啊，就是享受洗澡的时间，
非常享受洗澡。我可能从准备去洗澡就会去卫生间，可能会在马桶上开始玩一会儿手机，然后就是在洗澡，洗完澡出来要涂身体乳什么的，就是整个那个过程可能就要一个半小时，如果敷个面膜就要更久。那就是我晚上很大段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洗的过程中会听播客或者听网文，这个就是我晚上非常重要的时间。
现在冬天因为太冷了，因为我洗澡很快，我可能10分钟左右我就洗完了，我会泡脚坐在我躺椅上，我有时候看正经书，有时候还是会看网文，但是我就是会在躺椅上的时候泡脚，而这个过程对我非常重要，很像是陈春成写的那个什么仿佛什么鸟栖
夜晚的泡脚水。
我想说于前渊就一切就宁静什么的，就是那个感觉了。
对，我还会在感觉一般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我最近在看啥？我最近在看下沉年代，也是一本正经书。
你是怎么能在回家的路上看这种需要高消耗的书？
就是，我没有那么想看，我是为了靠看它来兑换一些正在干正事儿的感觉。
但是你白天都在干正事儿啊。
对啊，
但是不知道那个时候想这么干，
通勤的时间不能浪费，
还对，还缺乏一些在干正事儿的认同感。
我觉得吴师傅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看的一本一本都是正经书。
对对对，
对，
我确实我也做不到，
就是我可能上班的路上我还能保持这种，但是下班路上我一定看网文。
但是这个感觉很吊诡，我在看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并不那么喜欢看它，但是我还在看。
哇哦，只能是出厂设置了。那好吧，给吴师傅开的诊疗单就是下班通勤那一段看网文
也行。
我特别理解吴师傅说的这一切，因为我在运动完之后也会有这种感觉。你很难分辨你运动完快乐是因为多巴胺在分泌，还是因为你今天是个自律女孩的幻觉。
对，就是你感觉你用你浑身像被人打了一样的那种感觉去兑换了一些什么。
对，就是兑换了这种今天是个自律女孩的表扬。
我的药方是别想那么多，你动就完了。你动完之后快乐它就是快乐呀，你不要去想自己是因为觉得自己自律了而快乐，还是因为多巴胺分泌而快乐，而是你此刻就是快乐，快乐就是快乐。
好吧好吧，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开启这种非绩效人生，走出自我剥削。
先请两位大师开药吧，
来，
有什么药可以开？
本大师在录这一期节目之前也是很痛苦的，好吧，我那个问题也蛮成问题的，但是聊到最后就成大师。
对，大师带我开悟呗。能不能再讲讲针对我们的这个具体的症结有什么具体的改善方式？我想知道。
我觉得吧，要么就是我给你们俩制定一个计划表吧，你们每天就严格按照这个计划表来，如果没有按照就给我钱。
大师听起来像庞氏骗局。
大师突然在开悟的最后掏出了二维码。
如果真的正儿八经的说，我会觉得因为你们首先每天都是时间很有规划嘛， 有自己的一个 timeline 的，那你在每一个节点其实都可以提醒自己它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比如说吴师傅的地铁上可以不看那种很厚很哲学的正经书，而是打开一本网文，它可以是所有的东西，你可以试试看这样会不会让你更放松。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接受那个正经书是你的出场设置，它会让你更快乐。
说明最近的网文写的不够好，赶紧来一本比较好看的网文。
嗯，其实我也没啥药方，因为我就是觉得每一个人如果真的想改变自己的一些问题，你肯定得经历痛苦，经历完这个痛苦之后，你才会说我是不是要真的做出一些改变。
嗯，
不然的话人就是会变的，今天定了这个计划，明天不想执行，那你这个改变的计划就是会被你忘掉嘛。反正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小的时候真的相信过21天改变习惯，制定过一个计划。
哎，不是28天吗？
不重要，
反正就是20多天啦，最后不知道坚持2-3天那个东西就再也没有被我坚持过。
那就是你没有坚持21天呀。
你不能说人家这个理论不对。
人家说了整个过程就是21天，你把它缩短成3天那还能咋地呢。
我其实就是想说你真的到那个节骨眼上，你自己就会浮现出来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就是得改，你不改你就没有活路。当然不是说真的去死了，而是说你就真的没法好好活着，那你就会去变，就会去改了。但是我觉得像你们这种的话其实也没啥特别大改的必要，我说实在的，因为现在你生病
接受命运。那个子他不是今天说他烫到那个手指，然后他立刻去医院问医生咋办，然后医生说烫成这样了也不能咋地，你就包个创可贴，这2天不要沾水，让他自己好吧。然后现在大师也在说一样的话，你们这情况嘛也没啥可以再怎么弄了，你们就包个创可贴，等他个一段时间自己好吧。
我其实是想说生病了之后被迫工作是很多人没有办法的事儿，如果从这件事情去苛责自己为什么要工作，不怪你们，而是这一套系统它就这么转，你那个活你不干它就是没人干，那你有效的方式是你就让自己在浓缩的时间赶紧把它干完，干完之后就不想了，不在那个多余的时间去想各种有的没的，也不是把那种成就感都绑定在自己是不是在好好上班上，就是分散出去一点。其实我觉得那个蓝的运动是挺有效的一个方式，只是可能得平衡一下，就是
不要运动太多，
不要老想着闪耀洛杉矶是吗？
对，该闪耀的时候它就是会闪耀。
下个赛季吧，如何呢？
对，
那洛杉矶下一个是
布里斯班。
好，了解，我现在改成闪耀布里斯班，
就放慢自己的步伐，它不会咋样。子大师也说，
这位大师呢？
因为我本来没有想着给你俩开药的。我准备的是一个普适性的
方法
okay. 多看点日剧。但鉴于因为我看的日剧他俩都看过，就是也没啥效果。
完了，
就搞得我这个药方好像没用。
比如说那个我的事说来话长这种是吗？
对对对，我的事说来话长，然后纸的新生活，什么不求上进的玉子，
都看过没用。
日本是很擅长拍这种脱离了主流评价，脱离了绩效系统的边缘人的生活的。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你是会害怕成为那样的人，因为你害怕自己的存在不被确认，这个恐惧其实是可以通过看这种故事，恐惧会被消解。所以我会觉得看日剧很有用，你要先接受这样子的人的存在是很有必要，而且他们的存在也是很有意义的，然后你才能够对自己宽容。我会觉得对自己宽容和对别人宽容的时候是有一致性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原谅一个不被绩效系统肯定的你，那么其实你的潜意识里是不是也不太能够原谅那个不被绩效肯定的别人。
嗯
嗯，你多看一点别人这样的人生，肯定他们的意义的话，你会反哺到自己身上，也会原谅自己多一点。
嗯，
我高度认可这段话。
有道理，
但是对你们没有用啊，你们没少看呀。
那我再看一遍呗，
重学一遍。
那我觉得我可能最近还是比较希望自己能 focus 在身体上面吧，我也期待春节假期赶紧到，希望自己尽快的进入放假的状态，什么都不管了，不看了，就这样吧的那种状态。
对，我也是在等过年，没有任何计划的在家待着。
嗯，所以你们二位不想要我们开药方吗？
也可以了，
也可以开一开。
刚才他俩浅看了对方一眼，然后想说 那你们要开也行吧，
都是朋友给一些面子。我听听，
我听听。
其实没有，开玩笑了。其实本来是想要搞得快乐一点，就说一些反话，比如说跟你们说你们有无限的可能性。我现在再把这个话可能反过来也是跟自己说，也跟那些比较难逃离这个所谓的绩效人生的人讲，我们没有无限的可能性，没有，人生没有无限的可能性。放下那些可能性的执念，做好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有很多的什么所谓的机会机缘啊，那些东西它该来的时候会来，包括我们付出了努力然后我得到那个机会，其实这个东西也包含在一个机缘里面。那么有一些真的不属于你的东西，是你怎么努力和虐待自己和逼自己都得到不了的，那么就放弃那些东西。所以人生没有无限的可能性，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等待自己的那一份机缘到就行。
我感觉我的问题不是太想努力，很多时候会觉得得尽人事才能听天命，感觉自己的那部分没尽力做完的话，你很难接受命运。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并不这样运转，它就会变成一种你觉得你是天塌下来在顶着那个高个的一种自我幻想，它并不会带来任何东西，只会让你累死，得停止这种幻想。
这可能是太唯物主义了，我觉得
唯心主义可以咋弄。
有的时候可以去想自由安排，或者说你的命运总会带你走到你命运该走的那个路上。我有时候会这样跟自己说，
对，很多时候就是要意识到你没那么重要，你塌了也没那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它就是以一种容错率很大的方式在往前跑，你真塌了它还会往前跑，所以不重要。
但是这个世界真的很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好好的活着。大家都放弃效率的话也没办法，
就像医生说也是需要有病人存在，医院才能跑下去。
不是，我是想说你可能觉得也没错，你是那个个高的那一个，就是天塌下来确实得你顶一顶。
救命，结尾我没办法收了，就这样吧。
我觉得就悦纳自己吧。
好的，
好的，
希望高个能安心当高个也不错。
就是那种强烈的绩效人，那你就继续当你的绩效人。是吗？
就是不要以为自己的出场设置就是所谓的那个绩效标准，好的品质永远是好的品质，而不会因为一个扭曲的系统而说这个好的品质变成不好的。
是的，
好的，谢谢你们。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终于马上就能过年了，希望大家都能放下这一年的好或者不好，真心的纯粹的感谢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不要当自己的雇主，要坚定的和自己站在一起。特别开心今天也是跟这个子在线下团聚了，因为我们也很多年没有见，虽然线上一直有见，感觉今天我还是聊得比较愉快的吧。那么节目的最后也非常感谢 CPB 对我们的支持，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小宇宙听友都有机会获得由 CPB 肌肤之钥准备的
日夜钻光体验礼盒一份，里面有 CPB 重磅升级的镇店抗老精华超导钻光瓶精华，卓效淡纹饱满细毛孔，让肌肤回归年轻质感，以及24小时分时抗老的钻光日夜霜，日间进攻抗老，强韧紧致，夜间全维修护，嫩白饱满。希望大家在新年的每个日夜都闪闪发光，
也欢迎收听本次企划的其他节目，一起好好的庆祝我们的光耀时刻吧。那么朋友们，今天到这边就要结束了，3、2、1，
就这样吧。